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在基督里得益处，我们使用的是腓利门书。如果我们今天手边有圣经的，或者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看得见前面这个屏幕的哈，我们一起先把这段圣经我们从头到尾来读一遍。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方法，就是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好，我们如果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开始。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听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向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他暂时与那里，我就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者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不如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
好，我刚才这当中有两段话，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那我们一起把这两段话再读一下。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祝我们实在是一群何等的人，我们蒙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把这段话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段话我们仔细来思想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今天把你天上的话语解开，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我们都被你的话所深深的吸引，我们都被你的话所真正的来喂养，求你与我们同作息。谢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腓利门书实在是一本，好像让我们看起来是一本书信，是像看起来像是一个家书，啊，是写信的人保罗写给一个叫做腓利门的人，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不光是写给腓利门，还提到他的妹子，我们可能是他的姊妹，叫做亚非亚，还有同当兵的叫做亚基布。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可能是写给一个教会的，所以我们实在相信这是一封写给教会的教会书信。他这个这段话的第一句，他告诉我们说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被囚的时候，他写的这封书信，这是一封监狱书信。保罗他被放到这个保罗所有书信当中的最后一步。所以我们看到这段书信，他之所以把它放收在圣经当中，新约我们的圣经当中，实在有它特别的意义。它有很多很多的话，主要在这里透过这封书信来向我们讲。所以我们今天来仔细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也用心，我们来体会啊这段话里面的意义啊。因为这段话讲到的一个人，这封信里提到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他告诉教会，我们要借着这封书信，我们要得益处。得什么样的益处呢？我实在是在这封书信当中啊，有过一些思想啊，我把它简单的总结了，从三个方面啊。但是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认罪这个方面，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从阿尼西姆认罪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圣徒得益处。如果主若许可，或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分享从腓利门和保罗几个方面。那今天我们先看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知道阿尼西姆他曾经是腓利门的奴隶。什么是奴隶？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奴隶啊，他是没有自己的自由。要知道一个以色列人啊，通常他们是把外邦人当作奴隶。但是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自己本身是个奴隶，是什么样情况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他们都得到自己的土地，但是当他们经营不善的时候，他们可能丢掉了自己的土地。当他们丢掉自己土地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被迫成为一个奴隶。但他们成为一个奴隶的时候并不是永久的，他们只有70年。70年的奴隶，在70年之后呢，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可以赎回他们当年神给他们的这块土地。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可能继续在做奴隶。如果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主人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愿意继续做这个主人的奴隶的话，啊，他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他要把自己的耳朵对着这家主人的门框钉一个耳环。今天可能在座很多姊妹，我们并不知道耳环的意义在哪里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所以你们不要随便的戴这个耳环，你们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奴隶，他是个奴隶，是一个在腓利门家的一个仆人。作为这样的一个仆人，但是这个阿尼西姆，他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他逃跑，他成为了一个逃犯。而他不光是简单他一个逃跑，他而且怎么样呢？他偷了腓利门家的东西。从我们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偷了可能价值不菲的东西，他逃跑，而且是从哪里？从小亚细亚的这个哥罗西，他一路逃到罗马。所以这卷书我们看到保罗是在罗马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腓利门阿尼西姆他可能后来因为穷困潦倒啊，他也许是当年他知道说这个保罗在腓利门家啊，他听到过保罗的名字，所以当他知道保罗来到这个罗马的时候啊，也许是别人把他带到保罗的面前，他信主了。他信主了之后，他有一个彻底的翻转。他当年是一个奴隶，他不愿意服侍人，但这个时候他甘心情愿的他服侍保罗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把他当作一个儿子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要知道这个儿子的身份啊，不是一般人都得。你知道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一共只有三个人他提到是他的儿子，都有谁呢？一个这封书信的开始讲到的是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告诉我，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把说提摩太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提摩太 啊，我们看到说他把他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他的这个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啊，但是提摩太一直跟随着保罗，是保罗一个忠心的同工，在保罗几次的巡游当中，他几乎都有他的份，啊，所以当保罗他被囚的时候，他第一个写信呢就是给提摩太，他让提摩太把他的书和他的衣服拿上给他，带给他，啊，这是提摩太。那第二个圣经里提到的说，保罗提到他的儿子叫做提多。提多，我们看到提多书，提多书里面讲到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说提多他是他的真儿子。提多是个外邦人，他是个彻彻底底的这个希腊人，啊，他蒙恩得救了之后，他一直跟随着保罗，作为保罗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同工，所以他一直在很多书信当中，我们都看到保罗提到这个提多。那我们第三个看到的就是今天在这封书信当中讲到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所以阿尼西姆是他在保罗这个被囚当中的时候，他来到保罗跟前，他服侍保罗，也跟着保罗一起做同工。所以在无论在属灵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他给了保罗很多的帮助，所以保罗也实在是得着了这个儿子。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呢，就是讲到说保罗称他为弟兄。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人我们看重弟兄这个词。我记得我在有一段时间我做生意，我在美国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天我卖一个推销一个产品啊，我来到我商店，有一个外国人，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到我商店，到我的这个店里来了以后呢，他就买了我一个产品，帮他把这个货装到车上，装到车上以后呢，我看到他，哎，他的驾驶座旁边有一本厚厚的书，意识里我就想到说，哦，好像是圣经哦，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在看圣经吗？他说对，我在看圣经。我说你是基督徒？他说我是。我说我也是。他说哦，你是啊？那我问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我们多少人能说得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我背出这段话。好，我们的弟兄给我一个 big hug。他说：“弟兄啊，他非常的亲切。”要知道弟兄这个词在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名称。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男弟兄，我们有女弟兄，我们都彼此相爱，是不是？感谢主。所以今天世人注意什么，注重什么？今天世人注重的是 title， 我们今天是某某总统，我们某某经理，我们是某某等等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我问他，年轻人啊，你是做什么的？他跟我说，我是 PhD。 我说哦，您是 PhD， 谢谢。您是做什么的？我是 PhD。 要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人把这个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个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看重什么，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要看重什么，弟兄这个名分是我们今天所要看重的。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是阿尼西姆。我们不知道大家我们认不认同这句话。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是个逃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因着信来相信他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一起，我们同为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阿尼西姆。那这封书信是让这个阿尼西姆要去哥罗西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通过书信我们看到说，阿尼西姆要去腓利门面前要去有个认罪。但是今天我们实在知道说，认罪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认罪上面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对罪认识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向人认罪，有时候我们耻于公开的认罪，有时候我们对于认罪我们缺乏行动，很多时候我们认罪，我们愿想认罪，但是我们不肯付代价，不肯承担责任。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几方面。 首先我们在认罪的上面，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罪实在是认识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多少人，我们知道罪是什么。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都世人都在罪的当中。我们今天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按照神公义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义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可是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罪我们认识不清，所以拦阻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她跟我交通一件事情，她讲到说，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她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是一个受浸的聚会，有一个老先生啊，他要受浸了。受浸的时候，当这个牧师问他说：“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他说：“我承认。”他说：“你相不相信你有罪？”他说：“我相信。”他说：“那你说说看，你都有什么罪？”我们这个老弟兄站在那儿啊，站了好久，然后他说不出来。其实我们看到说他对罪还有很多的犹豫，他不知道，所以他站了很久，最后实在这个主持这个牧师觉得在站了很久，他们还说不出来。后面有一个老姊妹统统他打麻将，打麻将。我们这个老弟兄就说：“哦，我打过麻将，我认罪。”所以让我们实在也看到啊，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认识罪的时候，我们把罪实在是我们把它缩小到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做的一些行为上。但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那个伟大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我们都站立不住。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阿尼西姆他是个罪人，他自己曾经是个奴隶，但他因着他的不顺服他逃亡，因着他对物质的渴求，他偷窃别的东西。所以当他来到保罗面前的时候，他有一个真心的悔改，一个真心的认罪。所以他知道说，在神面前他是一个罪人，他要彻底的认罪。所以当保罗跟他讲说要让他回去这个腓利门面前啊，去回到哥罗西教会，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他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是因着他对罪的彻底的醒悟。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向人的认罪，比如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向神认罪就好了，这个主耶稣我们在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一切的罪交给他就可以了，而我们忽略了我们跟在地上我们还有旁边周遭的人，我们亏欠别人，我们在别人面前的这些罪我们也需要去认。所以我们知道说，对我们来说向神认罪容易，向人认罪难。世人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会向法律认罪，我们觉得说只有法律上认定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才是有罪。如果今天法律上不能够定我们的罪，我们就是一个无罪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个叫做 Olson Simpson 的那个这么一个人啊，当他自己他也承认，曾经他也承认他杀害了他的妻子，可是当法律没有办法定他罪的时候，他马上翻供，他说我没罪。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地方最多的人说他没罪的，监狱，而最多人说他有罪的是哪里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今天认罪不再是地上的法律，乃是我们有一个公义的神。当我们在认罪上面没有认清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罪所辖制。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讲到说是有一个姐弟两个孩子，他们非常的可爱。放假的时候，他的这个妈妈就把他带到外公外婆那边去，他去一起去玩。在外公外婆那玩的时候，他的外公给了他一个箭，他就很高兴，拿着这个箭跑到树林里面去射箭。啊，他去看着一个目标，他就去射，但是他射了一下午，他没有办法射中，非常的懊恼。结果就低着头往回走的路上的时候，他忽然看到呢，从那个旁边外婆家有一只小鸭子跑出来，他觉得好可爱，他拿了箭嘣就射出去了，不曾想怎么这么准，他把这个鸭子射死了。他一看，糟了，惹了祸了，这是外婆非常喜爱的这只鸭子，他能把它给打死了，怎么办？看看周围没有人，他就把这只鸭子悄悄地拖到 这个树丛当中，把他拿树叶埋了。他一回头，怎么姐姐站在他后边？姐姐就跟他说：“哎，你做了错事啊！”这个弟弟马上就哀求他姐姐：“姐姐呀，姐姐呀，外婆喜欢的这只鸭子被我打死了，你千万不要跟外婆讲。”姐姐说：“好，那如果你要不让我讲的话，那你要听我的哦。”结果这个弟弟说：“好好，我听你的。”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边，外婆说：“洗手，赶快吃饭。吃完饭以后，赶快去洗碗，然后才可以去玩。”姐姐马上说：“弟弟说他要洗。”弟弟马上说：“哎呦，我没有想洗。”结果这时候姐姐对他比划一个：“鸭子，鸭子。”他一看到这个，他马上心里好紧张。他说：“哦 ，OK， 我去洗碗。”结果洗完碗了以后，这个外婆说：“好，你们一会儿谁做好了事情，可以先去玩游戏。”这个弟弟好高兴，说：“哦，我要去玩。”姐姐说：“弟弟说他先去做别的事情，我先玩。”哎，这个弟弟说：“我没有啊。”姐姐说：“鸭子，鸭子。”他马上想到那只鸭子，想到他的 promise， 他只好说 OK， 好，姐姐先玩。奶奶，这个外婆又讲到说：“好，等一会儿上楼啊，谁先去上楼去洗澡，先去睡觉啊？”姐姐说：“弟弟先去。”弟弟说：“看看姐姐。”姐姐又跟他讲：“鸭子，鸭子。”他一看没有话讲，只好又要去。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这个时候他想到说：“我要被姐姐这样挟制到什么时候啊？”他说：“干脆去跟外婆去认错好了。”他跑去外婆面前跟外婆说：“对不起外婆，我今天不小心下午把你的鸭子射死了。”这个外婆说：“其实你当射死鸭子的时候啊，我已经在窗户那儿看到了，所以看到你射死的时候，我已经原谅你了。”弟弟说：“哎，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要跟我说原谅，我也就没样，不会被姐姐了。”他说：“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但是我倒要看看你要被姐姐挟制到什么时候。”所以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心里我们有一个罪的时候，这个罪常常抓住我们，它挟制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阿尼西姆是这样一个人，阿尼西姆他自己认罪悔改，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在神面前，他对他的罪性他有悔改，但是保罗要借着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回到哥罗西的教会当中去，他要让他借着这个事情，他可以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认罪，他要让他对这个罪上面堵住他的破口。那我们再看看认罪上面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耻于公开的认罪。今天我们在私下里面，我们可能跟神我们祷告，我们认罪，我们可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真正是亏负了人，可能在家中我们关上门，跟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父母儿女，我们也许我们有人愿意认罪。但是今天让我们说把我们的罪暴露在光日光之下，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有很多因着我们的面子，因着我们的地位，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很难愿意把我们自己公开在这个面前。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仔细读圣经的时候读过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一篇大卫悔改的诗篇。大卫因着他在这个他犯了奸淫罪，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罪之后，他又设计把这个八十八的这个丈夫给害死了。他这时候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这个时候他认罪悔改，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祷告，而在祷告之后他写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而他不光是写了这个五十一篇，他今天要把这个诗篇交到哪里呢？交与灵长，这个灵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诗班的这个班长，他要让大家所有的诗班在会众面前来唱他的悔改的诗，他让大家都知道今天大卫他犯了罪。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我们勇于公开的承认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不给魔鬼撒旦留任何的破口。阿尼西姆今天这个保罗要让他回去到腓利门的教会当中，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保罗的书信要是放回到给教会当中的时候，教会都会拿着这封书信公开的当众的来宣读，而且不光是这个教会，他周遭所有的教会他们都会抄送给他们一份，他们都会在教会当中他们要传扬这样的这封书信。所以我们今天这封书信留到今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都知道了当年阿尼西姆曾经犯下的这个罪，他能够勇于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他勇于公开的来认罪。我们在认罪的问题上的第四个问题，然后我们认罪缺乏行动。通常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认罪了，我们心里知道了，我们愿意了，好就好了。我们缺乏一个真正愿意勇于在人面前，我们勇于去真正的走出这一步，认罪的这一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我这样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相信这句话哈。我儿子，我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哈，因为他这个常常有时候我跟他讲说，去做什么什么样事情，他有时候他心不甘情不愿，他就会，现在他大了哈，会说一句话。I love you, Dad. I love you, Mom. 还好像他就说，说了这句话，爸爸妈妈心就软了，你就帮我去做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既然你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那你为什么不顺从你的爸爸妈妈，你去听他的话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说我们相信的神，但是主他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是相信，因着相信，因着我们爱主，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了呢？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有认罪的意识，我们更需要有认罪的行动。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这个撒该身材矮小，他当他听说耶稣要来他们这个村子的时候，他远远的就爬到一个树上要看这个耶稣的风貌。结果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远远看见他就说，撒该，你从树上下来，今天晚上我要到你家里去吃饭。他高高兴兴的把耶稣迎到了家里面，当天晚上他信主了，他得救了。他信主以后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我要分给穷人，我要讹诈谁的我要四倍的偿还给他。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见证，多么好的行为。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行动。阿尼西姆今天他要回到腓利门的面前，他要直接面对他所犯下的这些罪。他逃跑，他偷窃，这些都是他在这个腓利门面前的亏欠，所有的亏欠。今天我们在罪上所面临的第五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看到说，我们认罪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付出代价。人，我们今天碰到罪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都是推脱。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当神让他告诉他说，园中两棵树，你只能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夏娃被蛇的引诱，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亚当也吃了。所以当神再次来到园中的时候，就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当他看到神的面前说，你们莫非是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亚当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叫我吃的。他首先是推卸责任，而这个夏娃呢，是说是那个园中的蛇引诱的我，都不是他们自己，好像都是周遭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在罪上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看到说，我们今天要脱离一个光景，就是我们要脱离推脱责任，我们要勇于面对我们的罪。这个阿尼西姆他今天不仅要在人面前要认罪，他还要对他所犯下的罪的后果要承担，要付出代价。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囚犯，一个逃犯啊，一个逃犯，他逃脱了主人的手，如果被主人抓住的话，送交到官府，官府重则是要把他处死，轻则可能会割鼻子割耳朵，他少任何一个可能会少一个任何一个器官，最轻最轻的要在他脸上刺字， 赐一个像 F 一样的字，表示他是一个逃犯，另外把他自己的名字赐在后面，让每一个人看到他的人都知道说他是一个逃犯，他是一个逃脱的奴隶，让他一辈子脱不了这个羞耻。所以在阿尼西姆要回到腓利门的时候，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后果。另外他走的时候，他偷了可能价值不菲的很多的腓利门的财产，他已经挥霍尽了，所以他要回去的话，他要去偿还。可是他也知道按照他的能力可能他还没有，保罗也知道，所以保罗要替他偿还。要知道说今天他要回去面临着肉体上的这样的痛苦，也可能还要面对这个财务上的这种的审判。所以因着这些问题，他在认罪上面他有这样多的各样的这样的这个难处挣扎，但是今天阿尼西姆他还是要回去。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认罪的事情上得益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今天我们要认罪，到底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益处？首先在罗马书这个13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人就完全了律法。今天我们有律法在我们当中，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着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痛悔悔悔改的心，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的爱就能够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出他的爱，我们就可以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一个真心的，是一个爱的人。所以爱在这里我们看到它可以成全律法，所以让我们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把我们的对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成全神的律法。在马太福音5章23节24节给我们看到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我们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今天罗马书12章第1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今天这个礼物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可是如果我们里边还有罪没有对付清楚，我们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当我们是一个残缺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献上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难处，有这样的罪还没有对付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对付这个罪，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礼物，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当我们没有懂得罪的时候，我们在罪面前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罪认识不清，我们在罪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瞎眼的人，我们看不到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告诉我们这就是罪。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认识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瞎眼的。今天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罪，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让我们去认罪，可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个瘸腿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是个残缺不全的人。所以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来医治我们，要把我们从一个瞎子，从一个瘸子的光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他要医治我们，当我们愿意认罪，彼此认罪，相互代求的时候，他就来医治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认罪呢？我们要靠着十字架，靠着主的话。在哥林多前书8章12节告诉我，你们这样得罪弟兄，是伤害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对罪认识不清，当我们没有去认罪的时候，我们是得罪弟兄，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罪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给一个很大的提醒。同时刚才我们也看到，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彼此要认罪，相互要代求，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今天我们要背起十字架，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干什么呢？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我们的面子啊，要对付我们的不顺服，要对付我们在罪上面认识不清，我们要与罪来分别。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许当中你们有人听到过这个故事。这个是在大约在2002年的时候，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做瓦耶里市，在这个小镇上登出了一则广告。这个广告当中是这个广告是一个叫做安德烈的一个医生他发出来的。他发出一个广告说什么呢？他说10年前，就是在1992年的时候，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一个夜晚，在一个停车场，空旷的停车场，有一个黑人年轻人，他打伤并且强暴了一个白人的妇女，而这个妇女之后她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们抚养了，这个孩子到了10岁今天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得了，发现他得了白血病。得了白血病之后，他家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的血型相配。这时候他们需要谁呢？需要当年这个强奸他的这个黑人能够站出来。如果他肯站出来去救这个孩子的话，他们宁可他们不要去追究这个黑人的责任。所以这个小小的广告登出来以后，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整个这个意大利，在意大利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在报纸电台有很多的人，他们想要来采访这个医生，他们想要去做了很多的辩论，他们要做了很多的猜测和假设，说到底这个黑人他肯不肯，愿不愿意站出来，他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可能这个黑人他已经不在了，也可能他还在，他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但他肯不肯出来认这个罪呢？大家都在彼此的猜测。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遥远的一个那不勒斯市，在那不勒斯市有这样一个黑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奇里。这个叫阿奇里的黑人，实际上他非常担心，他每天在看报纸，他很多时候他在看新闻，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今天终于发生了。他就是那个当年强奸犯这个黑人。这个当年他是因为他自己是个黑人，他在社会上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有一次他在那个餐馆打工，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总也得不到老板的信任。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这个老板就按着他的头在地上，就要他把这个盘子用嘴叼起来，所以他实在是气不过了，他跳起来，狂暴的他跳起来以后一拳打在这个老板的脸上，然后他就冒雨冲出了这个餐馆。冲出之后他就一股一腔的这种怨恨，他怨恨所有的白人，他怨恨他们，认为他们对他都是不公的，所以他要报复。当他跑过一个停车场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单势孤的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白人妇女，他把她打伤了，疯狂的强暴了这个妇女。强暴她之后，他就跑到了一个这个公共汽车上，他就坐了这个长途车跑到了这个那不勒斯市。到了那不勒斯市，他自己醒过来，他自己觉得说他自己犯了一个罪，他要痛改前非，他想要重新做人。结果他很幸运的，他找到了一个美国夫妇，这个美国人的夫妇对他非常的好啊，因着他自己的勤奋，在这个夫妇的这个餐馆里面，他很用心去做工，所以这个美国的夫妇对他非常的信任，以至于他后来这个美国夫妇把自己的女儿叫做丽娜啊嫁给了他，他们后来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后来那个美国人又把他的餐馆也交给了这个阿奇里。所以阿奇里在这个整个那不勒斯市，他们这个餐馆非常的有名，在外人眼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板，在他妻子丽娜面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丈夫，他的儿女面前他是那么一个慈爱慈祥的父亲。所以今天当他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他心里有非常大的挣扎，怎么办？当他如果他出来去承认他就是那一个这个强奸犯的时候，周围的人怎么看他？他的妻子怎么看他？他的儿女怎么看他？他可能会丢掉他的事业，丢掉他的家庭，他也丢掉他的儿女，这一切是他非常舍不得的，他在这个上面非常的挣扎。经过长久的这样的这个痛苦的挣扎之后，他觉得他的后半生他不能再这么挣扎下去了， 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有一天他跟他妻子讲，他说我就是那个强奸犯。当他认罪，但他在妻子面前承认的时候，他的妻子完全不能够接受，给了他一个狠狠的耳光，然后带着孩子就回到他的父母那儿。当他回到父母那儿，他的父母起初也是非常的生气，他说怎么他在欺骗了我们这么久，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错了他。但是当他们长久的思考了之后，他的父母对着丽娜说，你是想要一个你的后半生一直在这个痛苦当中，一直在这个罪的这种压制当中生存的丈夫呢，你还是要一个他愿意今天认罪他能够完全释放的丈夫？经过丽娜一宿长时间的思考，第二天她打电话给阿七，跟他讲说，我们去给这个安德烈医生，我们去给他打电话。手术当这个检验和手术进行的相当的顺利，他就是那一个证明，他就是那个父亲，而且他的血型完全的匹配。三个月之后，他的女儿开始已经好转，准备可以出院了。这个时候，这个阿奇里跟他的妻子丽娜要离开这个离开这个小镇。在离开的时候，他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给这个白人叫马尔达的这个白人妇女写了一封信。他说，感谢你，感谢你们夫妇这么多年来帮我养育这个孩子，也感谢你们，今天是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今天让我的后半生不会在这个罪恶的这个捆锁当中去生活。这个事情慢慢的就传开了，当大家虽然不知道这个黑人，因为他们答应这个黑人没有去把他去告，但是这个当大家知道这个小孩子得救了，他生身的父亲已经站出来，已经去为他捐献了这个骨髓，这个小女孩已经得救了。当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很多人透过这个安德烈医生，他们希望说向这个七里表达他们对他的尊敬。他们说，曾经这是一个让我们不能够原谅、十恶不赦的一个罪人，但是今天因为他肯站出来，他们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英雄。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曾经他对你是无用的，是无益的，但是今天他对你我都是有益的。让我们看到圣经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阿尼西姆回到是否有回去这个腓利门教会是否有接纳阿尼西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封书信被收载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书信他回到了腓利门的教会，同时在腓利门的教会也接纳了阿尼西姆。不光是接纳了他，公元101年的时候，在安提阿教会有一个神父，他在为神殉道的头一天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会都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人。在信中他多次引用了腓利门书的很多的话，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最后相信说，这个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书提到的那个阿尼西姆。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罪人，一个奴隶，一个逃犯，一个当年实在是在神眼中一个多么大的罪人，但是因着他得到了基督，得到了救恩，因着他在神在人面前有这样彻底的悔改认罪，他今天成为了一个教会当中合用的一个器皿，一个有用的人。所以让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好好的思想，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有人对于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有任何地方我们亏欠了，我们需要在人面前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认罪。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段话放在我们当中，实在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在人面前，我们曾经有过诸多的这些亏欠 还有很多的我们有这样的各样的罪，主啊，但今天你借着这样的书信，你借着这些话，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一个认罪，我们也需要在我们所亏欠的人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罪。我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给魔鬼撒旦留任何的地步。主啊，也因着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主啊，你就也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求主，你今天借着这段话，也向我们每个人心里来说话。主啊，让我们愿意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我们谢谢主，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